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饶恕的艺术。若干年前，有人曾经做了一件事，对我的伤害很大。他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然后这些事这些话就辗转从第三者第四者者读者传到我这边。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的反应是，哎，不要理他吧，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可是过了不久，这个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又跑来跟我说，哎，你知道他最近又说了什么有关你的事吗？你知道他最近又在背后做了些什么对你不利的事情吗？我就发现我心里开始觉得很生气，很愤怒，同时我也觉得很自卑。我心里想，我真的是像他讲的那样吗？我开始自怜，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怜哦，为什么常常被人欺负呢？我的愤怒转变成，当这些人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其实你知道那个人也不是什么，所以我也开始跟我的这些朋友讲那个在背后伤害我的人的坏话。然后呢，辗转透过不晓得多少人，这些话也传到他，可以有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乌烟瘴气。 It was a mess 非常的混乱的一个局面。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甚至是一个传道人，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知道我应该饶恕他，所以我就来到上帝面前，我说，上帝啊，我愿意饶恕他，你帮助我。然后我说，好，我现在要凭信心宣布宣告，我已经饶恕他了。然后我就从地上站起来，我跪着祷告，然后我站起来，我想说，我相信我饶恕他了，我也真的以为我饶恕他了。只等到过了几天，又有人来跟我说，哎，你知道他最近又说了你什么吗？我就发现我里面的这个怒火中烧，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的血液开始快速的在我身体里面流动，然后我的脸开始涨红，我又重新走过一遍那个循环，很自卑，很自怜，很愤怒。然后我说，上帝啊，我要饶恕他，请你帮助我。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你猜多久？2年的时间。外表上我仍然似乎过着很正常的生活，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也还到处演讲，真不好意思。可是每当这个夜阑人静夜深，我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个伤害又再次浮现。我发现已经变成很清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件事情不再是那个人的问题了，今天我要面对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心里的这个受伤的感觉，我觉得没有办法除去。每次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浮现在我的心里，我就会很想哭，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可怜，然后我就会开始很愤怒。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不再是他的问题了，今天我需要面对我自己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这种感觉，这种情绪非常的困扰我啊！我基本上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是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我里面变得非常的 depressed， 我变得很忧郁。那年的暑假，我就决定我需要去度个假，然后把这件事情解决。我的家人住在美国，所以我就说，好，我这个暑假我回去探亲，然后我要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好好的想一想。所以那年的暑假，我就带着我的小孩，然后到美国去。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加州的机场，然后我和我的姐姐和我姐姐的女儿还有我的两个小孩，我们在那里碰面。我先生后来也在加州的机场跟我们碰面，然后所以我们一共6个人，我们就租了一辆车，然后我们要开车到我们加州的一个朋友家里。那天我精神特别好，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哈。我说你们都睡觉，我开车好了，我事先已经看好地图，我知道怎么样开高速公路到那个朋友家去。就在高速公路上哈，加州晚上十二点多，六条线的还是多少条线的宽广的高速公路上，我感觉只有我一辆车子在上面，所以我就这个很高速的在高速公路上面奔驰。这件事情又再一次浮现到我的脑海里，我对上帝说，我说上帝，如果我这次来美国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我就不要回去了，我不要再回到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我要去面对那么多的伤害，我要去面对那个伤害我的人。我说上帝，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一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的忧伤又出来了，我就一面开车，我就一面掉眼泪。在眼泪中，你知道我那时候很想做一件事，我心里有一个意念，我心里想，如果现在哈，我只要轻轻地把我的方向盘往左边一转，我就会立时与主同在，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一个人被这种伤害，被这种忧伤，或者我说被这种愤怒所吞噬的时候， Death even looked inviting， 死亡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让各位知道，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化解我们对别人的，我们和别人之间的这种不愉快，这种伤害的时候，死亡甚至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死亡看起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这个就让各位了解当时我心里面的痛苦。我到美国的那一段期间里面，我知道我必须来面对这件事。有一天，应该是说凌晨，我不晓得，早上四点钟，我辗转难眠，我爬起来，我跪在地上祷告，我说上帝啊，你需要救我，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今天我认为已经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了，是我被我的情绪这样紧紧地捆绑着，我没有自由，我发现我是一个囚犯，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情绪的囚犯。我跪在地上，我说上帝 I'm tired， 我说我已经很疲倦了，我很疲倦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要饶恕他，我要饶恕他，我认为我已经饶恕他了，而转过身来忽然发现我根本没有饶恕。我说我已经疲倦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挫折和失败，我说请你这一次 once and for all， 一次就把我救起来吧。当我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好像就，我以前说一道曙光啊，我现在改，我说像一道雷射光啊，就这样照进我的心里。上帝让我看到说，冯志梅，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要饶恕那个人，你现在最大的需要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打开我的心，让我看到我的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以前我认为我里面充满的是伤害，我觉得都是他的错，他伤害我的，如果不是他，我今天不会这样。我以为我里面充满的是自怜自卑，因为都是他害的，他让我这样。我认为我充满的是愤怒，但是那天上帝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让我看到其实我里面充满了恨，其实我的里面充满了仇恨和 vengeance， 就是要报复的心。我发现我现在最迫切的需要不是饶恕那个人，我现在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我需要被饶恕，我要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的罪。所以我跪在神面前，我说上帝，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里面有这些东西，我承认我有愤怒，有自怜，有伤害，但是同时我的里面有仇恨，我的里面 有报复报仇的心理，求你赦免我。你知道我以前我不敢承认我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且我还是一个传道人，我还是辅导，我天天要教别人要爱呀，要什么什么的，我不愿意承认，我觉得这个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我不愿意来面对我里面那个真正的感受，真正的情况，我不愿意承认我有仇恨，我有这种可怕的意念。所以我来到上帝面前，我说，上帝，你饶恕我。今天需要被饶恕的第一个人是我，不是他。当我请求上帝的饶恕和赦免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知道上帝饶恕了我。那我接着该做什么呢？上帝在我的心里面让我明白我下面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上帝说，你起来写几张卡片，那个时候已经变成几张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关系不仅和一个人不好，和数个人都不好，因为他们彼此影响哈，在后面有很多这种彼此在背后批评论断的事，实在是很丢人的事，但是真的是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写的不只是一张卡片，我需要写好几张卡片。然后上帝跟我说，你在卡片里面你要祝福，你要祝福这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所以我说，好，上帝，我愿意顺服。我就三更半夜去我妈妈的抽屉里面翻了一大堆卡片出来，我就写。在这些卡片里面，我写我认为世界上最棒的祝福。我说，某某人，我祝福你身体健康，我祝福你上帝大大的使用你，在以后胜过先前多少倍，祝福你家庭幸福，祝福你的儿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感觉到轻松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回台湾了。当我回来以后，有一天在我们家要办一个很重要的聚会，然后那天有很重要的人物要来我们家有一个聚会，所以我很紧张的，一大早我就在打扫房子，然后去市场买菜，赶回来我在厨房洗菜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再次提醒我一件事。其实我知道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可是我一直在逃避。就在这个我最忙碌的时候，圣灵提醒我，志美，还有一件事。我说，上帝，我知道， but not today。 我说，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但是我不要今天做，因为我今天太忙了。上帝说，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没有办法使用你。我怎么能够使用一个不完全圣洁、不完全洁净的一个家呢？所以我说，好，上帝，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就做吧。所以我就走到电话机旁边，你知道，这是我一生当中我所打的最困难的一个电话。我在电话机旁边绕了又绕，绕了又绕，想我要说些什么。我大概在那边犹豫了10分钟，我终于拿起电话拨了号码，对方接了，他说，喂。我说，某某人，我是冯姐。然后他就吓了一大跳，然后我也不晓得下面刚才想好的台词全都忘记了。然后是他打破沉默，他说，哦，我接到你的卡片了，谢谢你，那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哦，我说，对对对对，我也要为了这件事情打电话给你。我说，我今天我必须打这个电话告诉你说，在过去我曾经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我知道辗转传到你的耳中，我错了，我得罪了上帝，我也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然后我问了一句很困难的话，我说，你愿意原谅我吗？我想他吓了一大跳，他也考虑了一下，他说，我当然愿意。然后他说，冯姐，我也要请你原谅我。所以我们就在电话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彼此祝福。当我挂下电话以后，各位你知道吗？ For 2 years, the first time in 2 years I was totally free。 两年里面，这是我第一次我完全的释放，我的心完全的自由。那个压在我心头的那个压力，那个忧伤，那个伤害的感觉，就在那一秒钟完全消失了。你知道过去我不能提这件事，在我还没有打这个电话之前，或者说在我没有写那些卡片之前，每次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全身发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一开始变得很激动，然后我就会掉眼泪。我跟任何人一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忧伤马上就从我里面涌涌的这样子涌流出来。可是自从我打了那个电话，写了那些卡片以后，我觉得再也没有需要要提这件事。我觉得我再也没有需要要跟任何人说，你知道我多可怜吗？你知道他怎么样欺负我吗？我再也没有这样的需要， because it's over。 这件事情已经完全化解了，它不再是一个伤害，它甚至连伤痕都已经找不到了。今天我只有在演讲的时候，我会为了要帮助我的听众怎么样饶恕别人，我才会提这件事，否则我根本没有必要提这件事。而今天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从我心里面流出来的是对他的祝福，是非常甜美的感觉，而不是像过去那种愤怒啊想要报复的感觉。我最近还又在街上碰到这个人，我们非常热情的打招呼，我们非常热情的问候对方，然后在主里祝福对方。我们彼此祝福，我们真的惊艳到这个伤害已经完全被医治了。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你们不必翻哈啊，但是我就告诉你们它的出处。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35节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提到一个国王，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了他一笔很大的金额的钱哈，欠了他1000万两银子。有的人搞不太清楚1000万两银子到底是多少，据说1000万两银子在当时的一个国家里面，一个 empire， 一个帝国里面哈，1000万两银子相当于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人他们一年要向这个国王所交的税。那这就是这个仆人所欠的这个数字，1000万两银子。换句话说，他绝对不可能靠着他自己的努力来偿还。所以这个国王就是，好吧，那你就把你的妻子儿女都卖了，然后把这个钱还给我。可是那样子还是不够，所以这个仆人就苦苦哀求这个国王说，国王可不可以请你可怜我。所以这个国王就动了慈心，就说，好吧，我就免除你一切的债务，1块钱都不要了，1块银子都不要了。这个仆人听了当然非常的高兴，他离开了他的主人，他离开国王以后走到外面去，你知道在街上他碰到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欠了他10两银子，是1000万两银子的多少分之一啊？我还马上算不出来，100万分之一，有没有讲？对，100，反正是很小很小的一个 fraction。他的朋友欠他的和他欠那个国王简直是不能够相比，但是这个仆人他却抓住他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把那个钱还给我，你要还给我那10两银子。他的朋友却说，哎呀，对不起，请你通融我几天，等到我有钱了我一定还你。圣经说这个仆人却说不可以，然后就吩咐人把他的朋友下到监狱里面去，因为这个朋友没有还他10两银子，所以他就把这个朋友下到牢房里去了。旁边有人看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愤不平，所以就去跟国王说，国王，你知道那个仆人做了什么事吗？国王知道了以后非常的生气，圣经说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仆人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也被下到监里面去了，他把他交给掌刑的，就是也是把他关到牢房里去。如果我们演一部电影的话，你知道我想最后一幕，如果我是导演的话，我会拍摄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仆人和他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朋友，最后两个人都坐在监牢里面，然后手上的那个铁链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为相同的一件事情坐牢啊，所以他们紧紧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犯人他可能今天都是哈，他们的这个手上的链子和脚上的链子，这个铁链绑住的是连着的，你和别人连在一起，所以你没有办法逃。你知道这个仆人最后他跟谁一起要度过他的余生啊？就是那个他不饶恕的欠他十两银子的人，他们一起被绑在牢房里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仆人一样，我们最后是跟我们没有办法原谅的那个人，我们和他两个被绑在我们心里面的监狱里面，然后那个人继续不断的来折磨你，你也继续不断的折磨他，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那什么是饶恕，我要怎样的来饶恕。首先我们来看看饶恕不是什么。饶恕，我们来看你的讲义的话，你们看到第一个有没有人没有讲义的，应该都有哈。什么是饶恕不是什么呢？首先饶恕不是忘记。有人说，哎呀，你把这件事情忘了吧，不要一天到晚想到它，把它忘记吧，可能吗？ No， 除非你得了那种叫什么这个健忘症啊，你忘记了，否则你是不可能忘记的。所以把这件事情忘掉绝对不代表是饶恕，而且说实在的，我们是不可能忘记伤害我们很深的事，所以饶恕不是忘记。第二，饶恕不是赞同。这里的赞同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会说啊，其实他伤害我，他做这样的事情哈，是不得已的，我了解他其实也有他的困难，我晓得他不是故意的。我们替那个人解释，把这件事情解释得很好听，或者当甲伤害乙的时候，我们会跟乙说，其实甲不是故意的要伤害你，你不要计较。但是饶恕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乙真的受伤了，所以问题我们不是去替甲来解释，或者我们不是替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来解释说 actually it's okay that he hurt me 说他伤害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饶恕。第三，饶恕也不是否认。这个否认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受伤啊，我不介意啊，我没有生气啊，他并没有伤害我啊。我想有些人啊，我们这个品格很好的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你不能生气啊，你不应该要去有报复的心理啊。可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承认我们真正受伤了，这个不是饶恕，这个是压抑而已。你知道，就像我不愿意承认我里面有怀恨，当我不愿意承认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解决化解这个仇恨。所以你需要承认而不是否认，说我根本不介意， It's okay， 没关系，他这样说我根本不在乎。可是如果你心里真的在乎呢，你就不应该否认。第四，饶恕也不是殉道啊，不晓得你懂这个意思吗？什么是一个殉道者？就他觉得他在为主牺牲，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愿意牺牲奉献，所以你们伤害我吧。殉道的意思有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哎 ，I deserve it， 一定是我以前做过什么事，然后现在我在受报应，或者是说， 我罪有应得啊，这是一个殉道者的情节。我本来就该受伤害的，因为我不好，我也伤害过别人，所以我现在被别人伤害，我活该啊！这是殉道者的经验。这个不是饶恕，这个也没有办法解决你心里面的伤害。第五，饶恕不是做一次决定就够了，并不是说好，我今天决定我要饶恕他，然后你发现你完全饶恕他了，不见得哦。饶恕是一个过程啊，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饶恕人多少次啊？70个7次。难道说这个人要伤害我70个7次吗？哇，怎么会有人这么恶毒，伤害我490次？其实圣经里面说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是无限次。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伤害我这么多次？耶稣讲的也不见得就是他会伤害你那么多次，而是说当每一次那个人他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影响到你今天的生活的时候，你要再饶恕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但是胎位不正还是怎么样，反正医生把他的女儿就是很用力的这样拉出来，他女儿好像是手先出来哈，所以他就医生就很用力的拉这个孩子的手，结果在就是生产的过程当中，那个医生拉得太用力，这个女儿的手的神经被拉断了。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她的这个力量哈，神经拉断，不是骨头是神经被拉断了啊！但当时不知道，慢慢这个孩子长大，他们才发现这个他的肩膀怎么永远是这样的。这位母亲她心里面的伤心或者她的愤怒，我想是没有人可以体会的。每天当他女儿穿衣服的时候，每次他们照相女儿肩膀这样的时候，每天他送他女儿去幼稚园的时候，他看到别的小孩子那样的正常健康，他会一直担心他的女儿，因为他等于是右手非常的不灵活，所以他很容易摔跤，他不容易平衡。他担心他女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需要一次再一次的饶恕那个医生70个7次。虽然那个人只做了一件错事，可是当他的错误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他。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在教会聚会结束以后，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太太开车回家，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没有想到迎面就来了一个酒醉驾驶的人，就是越过对方的线，就是正面跟他们撞上，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当场死亡。这个人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腿，他终生要拄着拐杖行走。每当他在镜子里看到他自己的时候，每当他孤单想念他的妻子女儿的时候，他需要再一次的饶恕。不是一次的决定就够了，而是因为我认识这个朋友，他是我非常 he's a dear friend of mine， 他需要天天的饶恕，这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认为我只要饶恕一次就够了，你可能会发现好像还不够，饶恕是一个过程。我们再来看下面饶恕不是什么。饶恕不是有条件的，饶恕不是说他要来向我道歉我才原谅他，他要有悔意我才能饶恕他，他要愿意赔偿我们这笔债才算清了。这不是饶恕，饶恕是无条件的，不是有条件的。就算对方没有悔意，就算对方不愿意道歉，我们也需要饶恕，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把他从我们心中的牢房里面释放出去，我们也需要释放我们自己从这样的牢房里面得自由。接着我们来看那饶恕是什么。 首先，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一个决定。你需要决定这样做，这是饶恕，而不是啊，我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一定饶恕他了。 No， 饶恕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意志很明确的一个决定。甚至有的时候饶恕里面包含了行动上的决定。第二，饶恕是一个过程啊，我刚才有略略的提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受伤害的深浅度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影响我这么大，原来这件事情影响我这么深刻。透过这个饶恕的过程，我们才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的伤害你这么深，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你的兄弟姐妹没有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为什么同样老板的一句话讲出来别人不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么在意呢？所以在很多时候，在饶恕的过程里面，我们开始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在意，为什么我这么敏感，为什么我被伤得这么深，为什么对方并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可是我却觉得很委屈，觉得很自卑。往往透过这样的过程，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在这一方面特别的自卑，原来我从小在这一方面我特别的没有自信心。所以你知道，饶恕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它让我们来面对我们里面自己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借机来分析一下，我有两个小孩，我的老大今年读国中二年级，我的老大非常像我啊，他在很多方面，他最近还说，妈咪，我觉得好奇怪，我讲的话怎么跟你一模一样。他发现他自己讲话的语气还有他的观念，他所讲出来的话跟我一模一样。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会说出一句跟他妈妈讲完全一样的话，然后他为此非常的懊恼，他说，我怎么跟你这么像。所以我老大有一些缺点是我非常不能忍受的，他有一些问题每次出现的时候我就会 overreact， 你知道什么是就是过度反应。其实我先生一点都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可是我就会很在意，然后我就会变得很情绪化，我就会很在意为什么他不改这个毛病。我需要饶恕他耶，在饶恕他的过程当中，我开始认识我自己，为什么我在这么在意我儿子一而再再而三犯的这个错误。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非常有趣的是，因为他的这个缺点正是我的缺点，他太像我了，我很受不了我自己的这个缺点。所以当我看他出现在我儿子身上的时候，我简直要疯掉，我说 Oh not another one， 怎么这个跟我一样，我不仅要解决我的问题还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里面马上出来了愤怒。透过饶恕我的儿子，我开始认识我自己，饶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很健康的过程。下面，饶恕是什么呢？饶恕是放弃因伤害带来的情绪。很多人不愿意放弃，这个情绪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愤怒，这个伤害带给我们的是愤怒。我刚才提到了，我一开始我是自卑、自怜、愤怒，当我没有处理我的愤怒的时候，它就变成苦毒，然后仇恨，然后最后 vengeance， 就是要报复。甚至在有些情况，它就会带出实际的行动，报复的行动。可能我也做了，因为我在他后面讲他的坏话，对，我也做了。你知道吗？我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要报复、这种愤怒的情绪，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放弃他，那太便宜他了。如果我就此不跟他计较，那怎么行啊？公理在哪里啊？我们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情绪。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不放弃这样的情绪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家里都有冰箱，这里有没有单身的人请举手？不在少数。好，请放下。你们有没有去过单身宿舍的 这个打开单身宿舍的冰箱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冰箱的一个某一个角落里面怎么会有一盘绿色的东西啊？然后你把它拿出来，问这个盘子的主人说：“请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哎呦，我已经认不得了，我已经忘记它原来是什么东西，因为放在里面太久了，已经发霉了，已经发臭了，已经变色变形了。”当我们我想不只是单身的，可能我们有的家庭主妇，有的时候我们冰箱里也会出现这种东西啊，放太久自己都忘记了。当我们不处理我们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它会从一开始的自怜，变成最后的这种可怕的要报复的仇恨，而且它会换一个面目出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它会从另就像这个食物变颜色，它会变成绿色，有的变成黑色，原来是黄色的东西会变成黑色，你已经认不出来它原来是什么了。有些人会开始头痛。有些人会开始失眠，有些人开始胃痛，有些人开始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然后你问他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有一个 I have a terrible headache， 我有一个要我没有办法忍受的偏头痛。”当你说我有头痛的时候，大家都说：“哦，让我们来为这位姐妹祷告，她头痛，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求主怜悯她，医治她。”当我们说我们头痛，我们胃痛，我们失眠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的同情，得到很多的关心，所以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说我们里面其实真的有愤怒有苦毒。因为当我说，如果 我跟我的朋友说，你知道吗，我里面充满了恨，我里面充满了苦毒，我恨不得把那个人杀掉，你知道你旁边的人听了会怎么样？哇，怎么会变得我这么可怕的，我们赶快远离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里面真实的感觉，可是我们也不愿意放弃它，它就变成其他的东西，以另外一个面貌出现。你知道要医治这种头痛，这种失眠，只有一个办法，不是靠吃安眠药，不是靠吃镇静剂，你需要饶恕，你需要放弃这样的情绪，你需要说我不再 hold on to it， 我不再紧紧抓住这些东西，我愿意把它放掉，这是饶恕的一个意思。第四，饶恕是不再期待伤害我的人来弥补我的损失。今天世界上的规矩是什么？你造成我的损失，你要赔。但是很多时候，那个损失一旦造成，那个伤害一旦造成，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We need to let go， 我们必须把那个人放掉，因为那个人没有办法补偿你的损失，就是他去坐牢都没有办法补偿你的损失。我那个朋友，他女儿的手会因为医生付他多少钱就恢复正常吗？不可能。我另外那个朋友，他会因为那个撞死他的人，撞车的那个人，酗酒驾车的人，他坐牢，他的妻子儿女会重新回来吗？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期待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来弥补我们的损失，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常常说，如果他道歉我就好了，我就会好一点，或者如果他告诉我他爱我，我的伤害就会被抚平。如果他愿意赔偿我，我想我就可以原谅他。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什么？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今天的快乐，我的幸福是直接系在那个人的身上，他弥补我我才快乐，他如果不弥补我，我就会永远痛苦下去。我们好可怜哦，我们把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我们心里的平安的这个钥匙放在那个伤害我们人的口袋里。我们说，如果他改变我就会好过一点，如果他向我道歉我才会快乐。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人啊，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快乐系在那个伤害我们的人的身上，我们让他来决定我们是否快乐幸福，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所以饶恕是什么？是不再期待那个伤害我的人来弥补我的损失，让上帝来医治你。只有上帝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伤害，只有上帝能够让我们的伤害得医治，甚至最后连伤口伤痕都看不见。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跟我说，冯姐，请你把我的故事讲给你的听众听。所以我今天是基于他的要求，我和各位分享他亲身的故事。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就是被寄养在他的伯父家里面他妈爸爸妈妈非常忙碌的赚钱，所以就工作在外地工作，所以就把他放在他大伯的家里。他大伯有三四个儿子都是年纪比他大，所以他有好几个堂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这群小孩子就睡在一个房间的那种大概是木板或者是榻榻米上面。从他六岁开始，他说他晚上经常被惊醒，他就发现他的衣服被剥光，然后有不知道是哪一位堂哥就趴在他的身上，就是这样的强暴他，几乎每天晚上，而且是轮流来的。他吓坏了，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他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觉得非常的羞耻，他只是觉得非常的恐惧。他不敢跟他的伯父伯母说，他更不敢跟他的爸爸妈妈讲，他就一直这样忍受几乎每天的强暴，一直到他读国中。他说那个时候他开始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神，请你救我。所以在他读国中的时候，他父母亲就把他接回家去，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可是这个女孩子她长得非常漂亮，可是她从此痛恨男人，她痛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她的父母亲。她说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有的时候她可以几个月都见不到她的父母亲。她痛恨她的伯父伯母没有保护她，她更痛恨她的堂哥们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伤害她。所以他决定，他这一生他不要跟任何一个男人讲话，他不要理睬任何一个男人。他长得非常漂亮，他知道所以很多男孩子追他，但是他就一个一个的伤害他们，拒绝他们，他对男生非常的凶，让男生更想追他。一直到他读大学，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被改变了，他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心中，他经验到上帝的爱，他经验这个世界上上帝真正爱他。就算他在被伤害的这么多年间，他相信上帝都在保守他。直到他这个就是发育，就是要可以怀孕的时候，上帝就是把他挪走了，所以他不用再受那样子的二度的伤害。他相信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他相信上帝爱他，他的心被医治了。然后他说，冯姐，你知道我心灵被医治了以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想去找我的堂哥，我不是去找他们算账，我想告诉他们耶稣救了我，耶稣改变我，而我真的从心里面爱他们。他爱那个过去伤害他这么深的人。所以当他的大堂哥结婚的时候，他说我迫不及待地去他的婚礼，我祝福他。今天我跟我的堂嫂，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从来没有跟他的家人提过这件事，他的堂哥知道，他饶恕了他。然后 去年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冯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说：“我真知道我完全被医治了。”我说：“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终于想结婚了。”他心里面对男人的怀恨仇恨已经完全消失了。他说：“这是好消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各位，在你的生命里面，谁曾经伤害你？今天在你心灵的牢房里面，你把谁关在那里？和你自己一起关在一起，你容许这个人在你的记忆里面出现，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你就容许他再折磨你一次。放了他吧，你能够饶恕他，你能够从你的伤害里面完全得医治。第五点，我们来看，饶恕是明白不论我如何处罚他，都无法使我得医治，让上帝来审判吧。当然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犯了法，他需要受法律的制裁。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哇，这个他人犯了法，我们也不去检举，或者也不去这个按法律的途径，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所犯的法是需要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的，那是法律制裁他，不是我们。但是你需要知道，不管这个人受多大多深的处罚，都没有办法使你得医治。在加州有一次，他们抓到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是14年以前曾经谋杀的，在一个谋杀案里面的这个罪犯。14年以后他被抓到了，而且那个时候他受到的判刑是死刑。那好像也是加州很久没有死刑，然后突然这个又恢复死刑的时候的第一个案子，所以这个媒体都争相报道这件事。当这个犯人在监狱里面要被执行他的，我不晓得是枪毙还是做电影就是在监狱的外面就围了一群记者，他们访问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14年以前那个被杀害的那个人的姐姐，他的弟弟在14年前被这个杀人犯杀害了。所以他们就访问这位姐姐说：“请你说说看你现在心里的感受。”这个姐姐就在电视机荧幕上面就向所有的美国人宣布，她说 I waited for 14 years， 她说我等了14年，我就等这么一天，我等了14年，我在等待这一天的来临，来医治我心灵的伤口。他说 I am so happy。 可是各位，你知道当他说他很快乐的时候，我们这些观众坐在电视机前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的这位女士的面目是充满了仇恨，充满了痛苦，是一个狰狞的面目，是一个要杀人的样子的表情。他一点都不像他所说的他很快乐。固然这个罪犯现在受到处罚，但是他是受法律的制裁，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饶恕他，这也并不代表我们把他从我们心中的牢房里面放出来。饶恕是不需要再处罚对方，饶恕是从我们心里面来化解，从上帝那里来化解我们里面的伤害。第六，我们也需要学习饶恕自己。有的时候我们饶恕别人还不难对某些人来说饶恕别人并不困难，但是饶恕自己却非常的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是我饶恕别人大概也不那么容易了，但是我发现我要饶恕我自己是更困难。当我知道我做错了一些事，当我知道尤其我伤害了我最亲爱的人的时候，各位你知道我们伤害的人通常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我们伤害的人都是和我们最亲近的，往往也都是我们最爱最关心最在意的人，可是我们却常常伤害他们。当我发现我伤害了我所亲爱的人的时候，我最难饶恕我自己。我仍然记得我在我儿子身上所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是一个很 很紧张的妈妈，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带我的老大去教会，我又是传道人，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大概三四岁，我们就在那个婴儿室里面哈，就是妈妈带着一些小娃娃在那个房间里面，我记得那次大概有五六个小朋友，然后有五六个妈妈在那个房间里，我的小孩跟另外一个小孩抢玩具，可这个玩具是我儿子带去的，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要他的这个小车子，我的儿子比那个小孩大了一两岁，我又是传道人，所以谁该让谁啊，当然是我的孩子应该让他，让那个小孩，所以我就说你让他，我的儿子就看着我说为什么他问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不是那个小孩的，他为什么要让给他，我就说你现在让给他，他就是不肯，我的儿子非常的固执，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僵持了很久，然后这些妈妈都在看，我又好像应该是很好像是幼儿专家哈，我常常教别人怎么样爱你的小孩，所以他们都在看看这个冯志梅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棘手的情况，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情绪上来了，所以我就一把把他提起来，然后说你跟我走，我就把车子从他手中抢过来放给那个小孩，然后我就提着我的儿子下到楼下去，我找到我们教会的地下室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是一个储藏室，又脏又黑，很恐怖的一个地方，我把我的儿子带到那里，然后我就对他开始怒吼，我说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没有给我面子，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合作一点，你让我出丑，你让我出尽洋相，然后你这么一个小东西，我居然没有办法驾驭你，我实在是太愤怒了，所以我就拿起我的高跟鞋，就像这个一样的尖，我就开始在他的身上抽，我错了，我伤害我的儿子，他是应该接受一些管教，但是不是这样的管教，他可能需要挨打，但是不是这样的被打，我不仅伤到他的屁股有疤痕，有硬，有淤青啊，我也伤了他的心，我儿子永远记得这件事，他不愿意原谅我，这件事情隔后好多年，我每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安静下来，他就不想跟我讲话，我知道他还没有原谅我，所以我经常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孩子，你现在愿意原谅我吗？他现在原谅我了，感谢上帝，但是我知道这个在他身上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深很深的，我每次想到其实不止这一件事，还有许多时候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不成熟，因为我自己的不健全，我自己的缺乏安全感，我自己的自卑感，我伤害我的孩子，我必须饶恕我自己，因为上帝饶恕我，我必须学习饶恕我自己，我也必须相信上帝对我对我的孩子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所犯的错误上帝能够为我弥补，上帝也能够弥补你所犯的错误，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上帝也能够医治他们，你需要饶恕你自己，当我们饶恕别人，我们饶恕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请求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请求别人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最后这一点继续前进，我们才可能踏步向前走，否则我们常常活在过去的错误里面，我们活在过去的伤害里面，我们活在自己的内疚感里面，各位，我今天给你们有好消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忍受了各种不同的痛苦，人对他的伤害，人对他的排斥，对他的讥笑，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人用鞭子打他，他的朋友把他卖了，用30两银子，他所信任的朋友把他卖了，他被他的朋友所背叛，他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 他饶恕所有这些人的过犯，就像那个国王免了那个仆人1000两银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我们曾经犯的错误在付那个代价。所以他说，某某人今天你不必为你过去所犯的错误付代价，我已经替你付了，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你来接受我的赦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他也说，看哪，我站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若你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心门的，我要进到你的里面去，我要做你最好的朋友，我永远不会离开你。耶稣他渴望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先让我们来经验他对我们的赦免和饶恕。只有当我们被饶恕被赦免了之后，就像这个仆人他经验到国王免了他一千万两银子以后，他才可能去免他那朋友10两银子的债。当然他没有这样做哈，可是我们必须先经验神对我们完全的饶恕，我们才可能有这个资源，我们里面才可能有这个饶恕的力量去饶恕别人欠我们的10两银子。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有一句话说，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在释放一个囚犯得自由。如果你愿意来经验这样的释放，经验这样的自由，你需要先经验上帝对你的饶恕，然后你才可能有能力，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孩子，被强暴多年的这个孩子，她能够从心里面饶恕那些伤害她的人，她才能够再一次的健康健全起来，而且今天她能够爱别人。如果你愿意经验这样奇妙的经历的话，我在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帮助，是让你能够向上帝打开你的心门，请神的儿子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让他的爱，让他为你所付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赦免你的罪。你先来经验他的饶恕，然后你才可能用这样的饶恕，无条件的饶恕，去饶恕曾经或者以后得罪你的人。这个祷告很简单，就是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的儿子耶稣来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引导我的一生，赐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这个祷告是为了慕道友预备的，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耶稣就在你的心里，你可以开始经验他的饶恕，支取他的饶恕。那我这个祷告是为慕道友，就是你没有请耶稣进，你不曾做过这样决定的人。如果今天你愿意的话，我最后要重复一遍这样的祷告，我邀请你在你的心里默默地和我一句一句这样的向上帝祷告，耶稣就要进入你的心中，他要赦免你，让你经验一个崭新的人生。我们没有任何的勉强，我们这只是给那些有这样意愿的人。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低头，你不低头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心里诚恳，你愿意向上帝做这样的祷告。好，那我会闭眼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的儿子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来做我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帮助我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有做这个祷告，你知道耶稣就进入你的心中，他也答应永远不离开你。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个祷告，接受耶稣，你可以很确定的知道，现在耶稣就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的罪，
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也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我将汇集一些资料给你，然后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谢谢你，愿上帝祝福你。